看到大家开心学佛，我也很开心啊。哎，本来学佛应该本来就是要这样子的，很开心的事情，离苦得乐的宗教来的嘛，对吗？如果大家学到很苦恼，充满敌意，哇，真的，这个看了都很累啊。所以要开开心心的学佛。好，那上个星期我们已经把别境的这个育心所哦，跟大家介绍了。那可能上个星期有些没有来的，有一个小小的图表，你要画一下哦。这个图表是怎么画呢？你就找一个空间哦，从上到下这样子画下来，画在64页的部分。64页，第一个会出现的心所叫做圣解心所，已经画的就检查一下哦，圣解心所。圣解，殊胜的理解，殊胜的理解，画在64页旁边有一个空间，有没有？一个小小的空间的地方。圣解呢，过后画一个箭头下来，信仰或者是信心，啊，有一个信心所会升起了。圣解过后，简单的说就是你有殊胜的理解过后，你对这件事情。充分的理解过后，你就会对他有信心。那道理就是这么简单而已。所以圣解下来就是心，信心，信心再下来就是在64页这边第二行你把这几个词写在一起，变成一个一堆字这样子啊，一堆的四方格的文字，什么字呢？什么词呢？办法、希望、理想、目的，有没有？有看到这几个词吗？这几个词把它框在一起呢，是在信仰底下。意思就是说，有了圣解，有了信仰过后呢，接下来就有办法了，有希望了，有理想了，有目的了。对，你的办法、希望、理想、目的呢？建立在有信仰、有圣洁的前提底下，所以一个人有了办法、有了希望、有了理想、有了目的过后，再下来他会做什么呢？再画一个箭头下来，勤，勤劳的勤，或者精进，他就会去做了。所以这个就是那个。你们上个星期如果没有来的，你少了画了这个图表，所以一件事情能不能成功，有没有动力去做，关键就在这几个东西，这几个心所。那个东西你没有动力，那表示说你对它的理解不够深刻。理解不够深刻，你对他就没信心。没信心的话，接下来的办法、希望、办法你也不想去了解了，也对他没希望了，也没有什么目的和理想，那当然就动不起来啊。但如果有一件事情，比如说学佛，开始像我接触佛法。19岁那一年，真正接触佛法，觉得这个东西，这个事情好，这个东西好，然后就想去了解它。那有深入的去了解的话，它就会加强我们的信心，知道吗？它加强我们的信心。有了这个信心过后呢，才会更进一步想要啊，我要去有一个理想目标在里面，目的在里面。包括计划自己要出家这样子，哎，就有一个理想目标、目的在里面了。最后呢，才会去动、去完成、去做它。这个就是它的整个过程。所以好，你了解过后，这个图表画好过后，我们来看圣解了。今天我们认识圣解。哎，那这个图表啊，那个育在哪里呢？育心所在哪里呢？讲那么多，然后而且画在育心所那边，可是育心所在哪里？ 欲心所出现在哪里？如果要你把欲心所加下去，欲会在哪里？在情之前吧，对吗？在情啊、哦，在精进之前，那个就是欲心所。也就是说，你的办法、希望、理想，那个部分呢，其实就是你的欲心所了。你对它有了希望啊、哦，想要用办法去把这个理想达成，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念出来的时候，那个就是整个就是一个欲心所。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欲为情医，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嘛？哈，我们上个星期应该也有提过哈。欲为情医啊，在62页最后一行，性为欲医，欲为情医，有没有？62页，它一定是怎么样？欲呢，它一定是在精进之前。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有信心的话，就会有这个欲求，有一个希望、祈求的心出来。所以欲的升起是依于信。那精进要升起的话，精进要依于什么才能够真正精进起来呢？情就是精进啊，要欲。当一个人有了希望，他想要去做，想要让自己呢去完成他的理想目标的时候，他有这个欲的时候呢，他就会精进起来了。所以精进是依于什么呢？欲。那欲是依于什么呢？信。看到它的连带关系吗？所以如果假设说你的孩子啊，哎，或者你的朋友啊，不精进学佛，尤其孩子啊，你就不要一直啊，用强迫他的方式。有些父母啊，带着孩子去，硬硬要带孩子去寺庙嘛，因为他就想说，他学佛学很好啊，自己学佛学很好啊，那也希望说孩子也学啊，他就想强拉着孩子去寺院。拉着孩子去寺院呢，就想说给他种点善根呢也好啊。一看到师父，哎，顶礼师父，顶礼师父，这样顶礼，合掌合掌。我甚至看过什么呢？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哈，就是真的有一个母亲就是带着孩子来，哎，跟师父合掌，跟师父合掌，因为他觉得说你合个掌，因为可能读经嘛，合个掌可能功德又怎样怎样嘛，哈，他就想啊，跟师父合掌。结果那个孩子呢，讲什么呢？他讲英文我听得懂啊。他讲什么呢？他就是埋怨一句话，哎，这个意思就是说这动作这么老土。虽然他不敢反抗他的母亲啊，他是合得很随便，不过呢嘴里面就是念了一句话说，这动作怎么那么老土。虽然他有合掌啦，但有功德吗？功德取决于你的内心啊。所以我就跟那个妈妈讲，有机会我就跟他妈妈讲说，当孩子不在的时候就讲，你很希望你的孩子精勤的学佛，但你没有把握到对的时机，你也没有制造好的因缘，你只是用你自己的因缘然后强压是一个人，你会很苦哦。当这个孩子越来越长大的时候，他比较能够自由的时候，他就不跟你来了，他就反抗你了。所以我说很可惜，真的很可惜。那当你明白这个道理过后，明白这个道理过后，你如果今天你要你身边的人学佛，真的要花一点心思。而花心思在不好的事情就不好啦，达成不好的目的那不好。他也是这几个心所就在那边而已。那如果今天你花心思下去是希望一个人学佛的话，那 把握心所，把握这些心所，事半功倍，事半功倍。偷偷告诉大家，也不能偷偷了，因为我爸爸妈妈也在听法、哦、我爸爸妈妈就给我设计进佛堂了。我先学佛，那我学佛过后，我父母其实开始，因为他们没接触佛教啊，那时候没19岁那一年，大家的佛教的观念都不是很深刻嘛。但我觉得佛法好，那时候我已经学佛了。他们很担心我学佛啊，以为他们也搞不清楚了，也不知道这个是佛教还是不是佛教。当时19岁，那很久了哈，所以现在讲了已经没关系了。他们是很担心，因为我去了他乡读书，然后在他乡学佛，回来跟他们讲学佛啦，参加什么样的团体啦。哦，你知道父母的心就是想到说什么呢？这个是不是进了邪教啊？有没有给人家骗去啊？每个父母都会这样担心。但我就心想说，这个东西很好啊。如果说强压式他们，强压式的要他们接受的话，可能会反弹啊，反而怎么样？失败啊，计划失败啊，不能够把好的东西分享给他们啊。所以呢，就要慢慢花一点呢心思下去、啊、所以当时的设计是怎么样呢？要想到说，哎，怎样才让他们有动力起来、啊哦、所以呢，就要开始在我的家乡呢找一个佛教团体啊，这个佛教团体他自己本身也要认识啊，或了解的、哦、有放心的找一个佛教团体，然后知道说爸爸妈妈都喜欢唱歌嘛。唱啊，要大家都那时候年轻啊，也唱啊。那什么时候会有唱的呢？佛教里面拜普门品就有的唱啊，有没有？普门品共修的时候，就大家你要怎么唱都可以啊，就大家可以唱一下。哎，就在那个时候呢，带他们去共修，让他们也慢慢了解啊、佛法啊、认识那个里面的师父。然后给他们慢慢了解说，哎，佛教里面在做什么，用这些这样子的一步一步的这样子的一个难听一点叫设计了、哦、终于呢他们就了解了佛教。这个就是你要花心思，你把握这些、哦、让他们理解，让他们升起信心，当他们的信心升起过后，他自然就会有那个动力，想希望学得更深，有一个目标想要了解。后来学佛过后啊，我妈妈还跟我讲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印象很深刻。你怎么那么迟才把佛法介绍给我啊？我没办法，我19岁才真正学佛啊。哦、所以这个就是哎。分享跟大家，就是希望大家，如果今天你要你身边的人学佛，你的另一半、你的孩子、你的朋友，不能急，你要有自己呢花一点心思，看对方兴趣在哪里。其实佛84000门啊，了解对方的需求、兴趣，用那一个门把它引进来就对了。把它引进来，千万不要太主观，你怎么学你要别人也怎么学，那怎样引都引不进来，要有方法把人家呢带进来。所以有些人他不了解，哦，我念地藏经，地藏经很好，那一定要人家也跟他念地藏经，结果这个人都不是念经的料啊，也不是念经的那个也不是以念经来进佛门的。你看不应机，不应机啊，不对机啊，进不来啊，可能还会彼此还会起冲突摩擦、啊、所以佛就是那种观机斗教的人，这个观机斗教都已经教我们了，你要应机、啊、用对方法 这个不管年轻人，不管是朋友，都能够呢把它呢引进来的啊。好，所以懂这些就要懂得用啊，要懂得去应用。哦，今天我们要讲圣解65页，什么是圣解？它有它自己的境，这个境呢叫决定境啊。之前欲心所的时候，它也有它自己的境，对吗？它的境是什么呢？啊，可爱乐事。哦，可爱乐事，或者是所乐境也可以，哦，所欲境、所乐境、可爱乐，就是他的境，能够让他提起他的希望、信心的，哦，会吸引他的，哎，就是他的境，这个是欲心所。圣解呢？圣解在什么境之下，圣解心所会升起？决定境。什么叫决定呢？下面的两句话就是在解释了。如所了之，应可为性。所以同样的问，圣解的体性是什么呢？他对那一个境呢，如所了之，而且应可了。这个就是圣解心。白话一点来讲，就是说有一个境界啊，你充分的了解他，认可他了。当你认可的心升起的时候，这个就是圣解心所升起了。所以它的体性，你怎样认知说，哎，我这个人，我现在这个状况底下，有没有圣解心所的出现？如果人家跟你讲一件事情，或者处理一件事情，你对他还是很模糊，不了解，不是很了解，模模糊糊的，圣解心所还没升起。一旦了解，哎，应可了，了解了，掌握了，明白了，啊，我明白了，圣解心所一定来，一定出现的。所以那个境呢，叫做决定境，你已经确定了，了解了，掌握了，这个就是圣解心所。好，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自己什么东西不了解，后来因为别人的讲解还是怎么样，最后自己呢啊了解了，忽然间了解了。当你了解的那一个刹那，你对这件事情肯定了，明白了，应可了，那个当下圣解心所就来了。有没有？就像刚才上一节课我跟你讲世界末日，讲完过，哦，原来就是这样子，你明白了。当你明白的那个当下，有没有圣解心所啊？有啦，这个就是圣解心所。哦，应可如所了之，哦，就是它的体性。那接下来这边就有提到决定境。什么叫做决定境呢？决定境者，就是说他在谈这个，进一步跟我们分析那个境，哦，这决定境呢有两个。从这段文来看的话，有两个决定境。第一个，五蕴等如自清说，那个是这是第一个，或者说你从色法色如俱末那边开始啊，你写挂虎就是写一个一，这是第一个决定境。色如俱末，受如水泡，想如阳焰，行如芭蕉，视如幻境，如是决定，有没有？这是第一个决定境，第一个你要掌握的，你要应可，你要如所了知的境界，第一个决定境。那第二个决定境是什么呢？惑那边就是，诶，另外啦，就另外还有提到什么呢？如诸法所住之相，哦，如是而生决定，为即如是而生决定，有没有？也就是说，对法的各自的相如所了知，生决定，这是第二个。 所以这整段话里面呢，就是在谈决定境，在跟我们谈这个决定境。所以从这段话里面，要记得有两种决定境，一个是对五蕴了解，五蕴色如锯末，受如水泡，想如阳焰，行如芭蕉，事如幻境的决定。第二是每一法的自相。那这是说什么呢？简单的说啊，你可以在旁边啊画个表啊。一个是共相，一个是自相。到底我们要了知什么，要应可什么，才算是有了圣解呢？原来啊，就是要对法了解它的共相，了解法的自相啊。刚才你画了一和二嘛，哪一个是共相，哪一个是自相啊？很容易嘛，二就是什么呢？自相，因为它写在那边啊。然后当然义就是共相了。可是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色如锯末，受如水泡，想如阳焰，行如芭蕉，事如幻境，是共相呢？日清是什么？日清就是世尊啊，所以他说对于这个五蕴等，这个等你就要注意了哦。所以五蕴只是一个例子而已，还有其他的法，他这边只是举五蕴而已，那个等字不可以忽略啊。就好像五蕴一样，佛曾经跟我们讲，这观五蕴的时候怎么观呢？观五蕴如这个色如锯末，受如水泡，锯末就是那个泡沫。水泡，池塘里面的水泡，有时候呢，比如说下雨的时候形成一个水泡过后，它会怎么样？灭掉。锯末也是一样，今天你看到，现在你看到有那个泡沫，等一下呢就没了。想如阳焰，什么是阳焰？阳焰呢，在佛经里面呢，还有一个叫做，有一个词叫做什么呢？露爱。露，圣诞节那个露啊，有脚的，有上面有脚的，圣诞节你就想到了露，露所爱，露爱，也就是说爱是那个什么呢？喜爱的爱，在佛经里面用露爱，什么意思呢？原来啊，其实就是海市蜃楼，比如说在热的地方。向远望去，看到好像有水，有没有？好像有蒸汽，有水。大家有这样的经验吧？开高速公路的时候，或者是如果你有去走丝绸之路的时候，去沙漠走的时候，远远看到好像有水，那个叫海市蜃楼嘛，对不对？同样的，这个路啊，看到好像那边有水，他很渴了，他走了很远了，很渴了。然后呢，看到这个假象，以为有水，很喜爱，这叫露爱。所以如果在佛经里面看到露爱这两个字，这个词就是指什么呢？阳焰或者是海市蜃楼，就是假象来的，看起来好像有水，可是去到那边呢，没水。所以我们的想呢，我们的想就是这个样子的。大家有没有打过妄想？发过白日梦吗？做过梦吗？是不是很好像很真这样子？都希望它实现了。梦也是一样，哇，梦发财，很开心。噩梦，哇，很害怕。但这些都是什么呢？一醒起来， 或者是一回到现实啊，这些都是假象。所以我们的想啊，就是这样子的，看呢、啊、看起来好像有啊，想起来的时候好像真的会实现，梦的时候好像哇真的经历了，这是真实的这样子的。可是一旦梦醒啊，一旦了知的时候啊，这些都是假的。就像我们所看到的海市蜃楼，或者是鹿看到的那个啊水，假象来的。所以佛经里面在谈想运的时候呢，常常会用这个阳焰，阳焰其实就是海市蜃楼。形如芭蕉，我们的 形是什么呢？形就是所有的思心所嘛，在这边五蕴的话，所有的思心所，我们在前面讲形的时候啊，受运讲完过后，讲想运，想运讲完过后，接下来就是行运。五运的说法里面也是一样，接着讲行运嘛。行运呢最多里面就是种种的心所，种种的心所就是行运，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叫做思心所，哦，三种思。哪三种思呢？决断思，审虑思、决断思、发动思。审虑、审查、过滤、审虑。第一个审虑思，这个在讲义也有啦。大家如果说有带讲义的话，带之前的讲义哦。我们有带过，可能大家已经忘记了，还给我了，暂时还给我，不用还给我，佛法是你们可以呢好好的收起来用在你的生活上。补充讲义五，如果你有带的话，补充讲义五26页嘛，行运是不是思心所，有没有写在那边？有看到吗？啊，行运就是思心所，整个意志的活动。如果从卦符二佛法是救世之光的部分来看的话，生理方面经历三种思：审虑思、决定思，或者叫决断思，断就是判断的断，哦，还有发动思。所以我们讲思心所，我们讲行运的时候呢，就是这些种种心所发生的很快的，让你审虑考虑它，决定它，然后呢发动一个行为出来，不管是身的行为还是口的行为。就像我上次有讲过，看到一个镜，然后你开始呢审虑啊，这个人曾经伤害过我，然后决定，好，决定给他坏脸色看，骂他，你就发动了什么呢？身业跟口业。给他坏脸色就是身业，骂他就是口业。为什么会发动这个行为呢？你看经历过什么呢？经历过审虑、决定和发动，包括什么呢？行为表现身业里面包括什么呢？除了粗鲁的动作、难看的表情、难看的表情，还有呢，决定写一些犀利的文字。虽然啊，有些人说我没有给他难看的表情啊，我也没有粗鲁的动作啊，但我写可以吗？当你写、打算写的时候，哦。你这个写就是一个神业了，变成文字的时候呢，行文字出来的时候呢，又是语业了。所以语业包括什么呢？语言文字。所以有时候你不要以为说我没骂啊，我只是写而已啊，我写他的难听的话， 就啊，以为没有造业，不是，一样造口业，因为口业本身就包括什么呢？语言文字。所以今天我们会有一个身业口业出来呢，经过什么呢？思心所行运。所以佛讲，当然造恶业也是经过行运，造善业。哦，看到佛像啊，或者是看到一群的出家人出来啊，托钵看到了啊，我起一个心，我要去那边顶礼，然后供养，然后我甚至说啊，我决定通知我这边的朋友，告诉他，哎，这今天有一群出家人出来托钵，我写个简讯跟他们讲，哎，你们住在这边呢，有师父出来托钵，哎，啊，我写了这样的一个简讯。这里头有什么呢？有身业，有口业。善的身业，自己本身决定过去那边呢，合掌恭敬顶礼，甚至布施供养，有身业。然后你还有口业，虽然你没讲出来，你没赞叹什么，没有发出声音，不过你写简讯，告诉通知你身边的那些朋友，哎，今天那法师们来，要不要一起来供养啊？通知，这是善的。善的口业来的，虽然没讲出来，不过已经变成文字了。所以，我们造善业或者造恶业，每一天我们所造的业，它一定经过这个行运，才发动出这个行为出来。经过什么呢？审力决断发动。我们中国人有三思而后行，有啊，这么巧。佛教也有三思，但佛教讲的三思跟这边啊，这个中国人所讲的三思可能会有不一样。不过我们刚好佛教有三思嘛，就是当你发动一个牲口的业之前，我们经历了审律师、决定师，还有最后发动师，它都发生得很快哦。我上次有讲了，它发生得很快的。所以现在你了解这个道理过后呢，当你要造一个，不管是身业还是口业的时候，你就有能力把它呢放慢下来。虽然可能你已经动了坏念头了，决定要骂了，或者决定要给他难看的脸色了，或决定要写一些不好的词了。但是当你还没有真正做的时候，你还有机会怎么样？再来一次三思，再来一次三思，再来一次审律决断，才真正发动，有没有？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可以再重复。这个过程就是在培养你的正念。以前的自己可能就是很鲁莽的，随心所欲的，我要发就发了，我要甩门就甩门了，我要给你难看的脸色，我就给你难看的脸色，我要骂就骂了，我要写就写了。以前可能是这个样子。可是现在你明白，哎，我其实可以好好审虑一下，我可以决定，然后呢再来发动。你把它刻意把它放慢，那当然这过程当中你也看到你自己在那边挣扎，你身边的人也在看，这个人是疯了，哦，怎么在那边很奇怪这样子？其实你在不断的在经历，因为你这样子的去多一些三思，给他多出现这个三思。才来决定你要讲的话，才来决定你的表情，才来决定你要写的东西。这个是在训练自己呢，防护自己的身口意三业，其实就是在修行。久了，变成自己的善的习惯了，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一开始调整的时候会一点辛苦，但是调整过来过后，你就知道说，你的戒体越来越强，你就会知道说，哎，不该表现的动作你不会去表现出来，不该讲的话你不会去讲，不该写的文字你不会去写，就是因为你已经调整过来了，修行成功了。在这一点上，修行就是这样子。有一个人学佛了，他还是最后还是随心所欲，随着自己的习性，然后每一次人家讲他，他还觉得说我就是这样子的人，那这有点悲哀，他不肯改。不肯改的话，大谈修行，哦，我要去禅坐，我要去念佛，没用。你不肯改，你就什么都 你看不到效果了，你修行上看不到效果了。所以好，我们讲回来，这个为什么形如芭蕉呢？那形如芭蕉，形就是种种的心所，善的恶的。但佛跟我们讲，这个形如芭蕉，大家有去看过芭蕉树吗？有去砍过芭蕉树吗？它有实心吗？没有的嘛。你剥那个芭蕉，剥到，剥到最后，那个树跑去哪里了？以前我们也不懂，为什么形如芭蕉？因为我们会想说，今天它一棵树会最后长出香蕉来，它应该有一个实心，像木哦，一般的木它都会有一个实心嘛。然后我们就好啊，就剥一层一层的，把这个芭蕉一层一层剥，剥到最后你会看到，没有，原来整棵芭蕉树就是一层一层的那个，一层一层的那个东西就是这样子把它呢形成一棵芭蕉树出来。所以剖析我们内心也是一样，我们要造恶业，我们要造善业，哇，那个业哈，要造出来的时候啊，感觉就是什么呢？给我们感觉好像很实在，很轰轰烈烈，尤其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好的业的时候，我们会在那边沾沾自喜，哇，我今天做了一件好事，或者是为了一些事情自己很生气，生气到很真实，对不对？生气到哇，怎么那么的揪心，那么的辛苦，或者是悲伤的时候也是哇，怎么那么的痛心，感觉都很真实嘛，对不对？所有的情绪显现出来都很真实的，给我们感觉起来，生气的很真实，哇，这件事情真的气死我了。那做一件好事，哇，这件事情让我高兴的不得了了，高兴的很真实。伤心也好，哇，伤心的，哇，整个心怎么那么痛啊？可是层层去剖析这些心的时候，高兴是什么？生气是什么？悲伤是什么？剖析到最后的时候，都是一刹那一刹那的心。看着他每一刹那，随着时间这样一刹那一刹那一刹那过，高兴慢慢也会淡化，悲伤慢慢也会淡化，生气慢慢也会淡化。剖析到最后就是这样子，他就是随着时间就这样过了，生灭生灭生灭过了。讲是很容易啊，这个是肯定的，讲是很容易，但你真正用功过你就看过。所以没有修的时候，没有真正去用功的时候，佛法是佛法，你还是你的时候，真的生气真的很生气，伤心真的很伤心，高兴真的很高兴。但是问自己，生气过后你会永远生气吗？你不可能永远活在生气当中。他也会怎么样呢？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有时候有没有，这样子。尤其习气重，最多他常出现，但不表示说你永远活在生气当中的。他一天里面，你用心去观察，只要用功，你用心去观察，生气他维持最多不到一分钟。为什么有些人会生气很久呢？其实他灭了你再延续他，他灭了你再延续他。有空你去看一看，但不要这样子啦，不好，拿快乐来看就好了，不要拿生气来看。拿生气来看就表示说你要去生气一件事情，然后你才看生气，那就不好。我们往往就是怎么样呢？一个情绪我们是它其实已经灭了，但是我们又在想它，我们又在提起它，所以感觉看起来呢，我一直在生气当中，我生气了一整天，你会感觉到，我生气了一整天，我开心了一整天，我悲伤了一整天，或者是我悲伤了七天一个星期。因为我们一直它灭去了我们又把它提起，它灭去了我们又把它提起嘛。 所以呢，当它连起来的时候，你一看下去，是啊，我这几天就在悲伤啊，我这几天都在生气啊，你会把它讲成是什么样呢？它没停过，它没灭过。但真正来讲，它有没有灭？它灭了，只是我们的正念，我们的清净念不够强。染污念它一直在延续，一直在延续，一直在延续。你看起来好像哇，好几天都在生气，好几天都在开心，好几天呢都在伤心，看起来变成是个这个样子。如果你懂得切断它，一个正念升起，你就有机会转它了。然后你就看得到说，哦，原来生气它慢慢灭下来的，开心它也是慢慢灭下来的，它只不过是种种吸因这样子，一刹那一刹那的心呢形成的。所以心念，这些心念就像我们剥那个芭蕉的时候，到最后呢，你找不到一个实心的，找不到一个真正所谓开心的心，或者是悲伤的心，或者是生气的心，你找不到的。前心虽然延续后心，可是后心已经不是前心了。就这样子，每一刹那，那心就是这样子呢，升起灭去，升起灭去。所以心如芭蕉，事如幻境。这个也只是一个譬喻，我们用我们的事去想，去了别种种的这些镜像，那这一些镜像呢，佛跟我们讲，如果你用心去看，正念现前去看，你这些所现起的这些事的境界，它就像一个魔术师变现出来的，你想出来的，你想出来的东西就是像魔术师变现出来的东西，幻象。所以巨墨水泡阳焰芭蕉幻境是不同不同的譬喻，但共同说一样道理。幻境也好，不实，芭蕉不实，阳焰不实，水泡巨墨不实，所以他告诉我们什么道理？你可以说它是无常，你也可以说它空无我。这每一法，当我们讲每一法的共相是什么的时候，其实不离三法印。大乘说一时相应，三法印就是什么呢？无常、无我、寂静。无常、无我、寂静，一时相应是什么呢？大乘讲一时相应，空，常性不可得，我性不可得，然后它是极静的。所以三法印可以汇通到一时相应，常性不可得表示它空，我性不可得表示它空。我们以为说它可以，它有恒常不变，我以为说我的这个种种的想啊，或者是种种的心呢是恒常不变，可是常性不可得，没有恒常的。常性不可得表示它是什么呢？空性。我以为我可以主宰，我可以这样子想，我可以那样子想，哦，我可以保持怎样怎样的东西，可是呢，你能主宰吗？不能，都是在随因缘一直在变化的。今天想的这个东西，明天因缘一改变，你要重新想过，重新计划过。所以我性不可得，你不能主宰，你的主宰性没办法。我性不可得，空性表示它空性，所以三法印可也等同是一时相应，空性。所以当我们讲说观察诸法的共相的时候，就是空，就是无常、无我、寂静。你可以从三法印来讲，你可以从 意识相应来讲，学二乘法的，他观空，他观共相的时候，就是观无常、无我、寂静；学大乘法的，训练上就是观空。这个就是共相，每一法，每一法都有这个共相，所以它才叫共相，都有这个相，所以才叫共相。所以每一法，这个五蕴等，五蕴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嘛，刚才讲嘛，五蕴等就表示说，五蕴等一切法，你都要如是决定，也就是要如是观。观什么呢？观这一切法的共相，一切法从最小的单位来讲，就五蕴，或者是顺着这部论来讲，五蕴。如果把它扩大的话，这一切法包含什么？内而身心，外而气世间。这样明白吗？那身也好，心也好，气世间也好，有没有都符合这个共相？有没有都符合无常、无我、寂静？有没有都符合空性？有没有？一定是不离无常、无我、寂静或者是空的。这个就是共相，共相观。讲五蕴哦，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善巧、很好的善巧。为什么呢？我也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其实当我们讲五蕴的时候呢，就已经涵盖一切法。所谓一切法是什么？当我们讲一切法是什么？刚才讲嘛，内而身心，外而气世间嘛，对不对？这个叫一切法嘛，山河大地的一切就是，所以内是身心的一切，外也是一切，这都是一切法，都是一切法。单从内的身心来看，身就是色法，五蕴的色法。受想行识就是心法，是不是啊？所以单内来看的话，五蕴就是一切法，你的身心就是一切法。外在的气世间呢？外在的气世间是没有心理的活动的。所以外在气世间，如果你要用五蕴来讲的话，你只能够讲它是什么？色法。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说一切法，五蕴就能够说明一切法，不管是内还是外，五蕴就能够把一切法涵盖了。这样道理通吗？这样听得懂吗？所以有时候佛要告诉我们，哎，你要观这个共相，你要起这个共相观。我用什么来观共相呢？如果你问佛，佛跟你讲观一切法，是观一切法的共相，就是观一切法的无常、无我、寂静，或者是观一切法的空。这样明白了？但如果有些人说，哦，不明白一切法到底是什么，请佛你继续再讲清楚一点。那佛跟你讲，五蕴是一切法，这样懂吗？哦，就比较说的更细一点了。色、受、想、行、识，色你要观它的无常、苦、空、无我；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要观它的苦、空、无常、无我。这个就是从五蕴来讲，所以一切法等于是五蕴等于一切法。如果说这个人还是不明白，那佛就只有跟他在讲什么呢？内而身心，内你自己有情，因为有色有心嘛，所以内而身跟心有五蕴；外而气世间，所有山河大地的一切也是一切法来的。 如果他还是听不明白啊，那怎么办？观你自己人，你这个人就是一切法的其中一个。然后桌子椅子你执着的东西就是其中一种的一切法。然后接下来问题来了，我观这一切法来干嘛？我为什么要观这一切法？我为什么要观这一切法的无常苦空无我？因为我没事情做，所以佛经叫我观，我说有观，是吗？是这样子吗？不是，因为这一切法，这一切法，不管是身心还是外在的气世间啊，这一切法都是我们众生呢执着的东西。我们都在这个一切法的得势当中呢，起种种的烦恼、苦痛。为这一切法呢，流了多少的血跟泪，不如实知这一切法的苦空无常无我，看到一个抓一个执着一个，然后再为他流血流泪痛苦轮回。所以佛跟我们讲这个共相观，不是闲着没事叫我们就这样子呢，就懂这个道理然后拿去观，不是的。佛是因为知道说我们啊，每一个人就为这一切法活在得势当中，得跟失啊，得的时候高兴，失的时候就伤心。所以修行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其中一个观察，修行上的观察就是共相观。这个共相观，不管你是静的来修，静坐的时候修观，人家常讲，要修观，修观，修什么观啊？不是共相观，就是自相观，两个而已。修观的时候，那如果说今天撇开静坐的时候的修行，生活上可不可以观呢？可以。生活上也一样要观。生活上怎么观？你执着的，你越执着的，你越放不下的，越能够勾起你的烦恼的，你就要特别用心去观。这个自己要用功啊，自己要做功课了。如果你真的今天你要真正修学佛法，你真正要在佛法的这条修行的道路上有成就的话，刚才我讲的这句话很重要哦。你要认真的去看，不管在家出家，不，你要认真的去看你执着什么，然后从你执着的呢下手，好好的去观它的共相。今天你执着名位、名声、名气，这是不是一切法的其中一个？是。它会不会让你在活在得势当中痛苦流泪啊、流血啊，甚至呢起种种的烦恼？会。要不要观它的共相？要。用心去观，观到有一天你能够以平常心看这个名气、名声，看待这个得势，你的修行成功了。好，我不执着名声名气，我执着一口气，一口气吞不下那一口气，忍不下那一口气，那一口气算不算一切法？算不算一切法？就是一切法啊。这一口气可能真的是那一口气设法，可能只是一个想法，一些做法，一些心里面的一些状态。这一口气 你用心观察他，我不想输，我不想低头，然后呢，烦恼就从那一边一直在升起，这个就是你的下手用功处了。怎样下手用功呢？观共相，你是继续执着这一口气就怎样？它一样是无常、苦、空、无我的、啊。所以回去想想，自己执着什么？如果说想来想去还是想不到自己执着什么，那什么事情会引发你的烦恼？如果你连烦恼都不知道，那很奇怪哦。什么叫起烦恼？大家清楚吗？什么叫没有起烦恼？这个就要分清楚诶。没有起烦恼的时候，心情是很轻松的，整个人就好像活在天界一样，轻飘飘的，心情很愉快的，这个叫没有起烦恼。如果今天有一点点沉重，你就知道起烦恼了，没什么动力，起烦恼了，开始就要用心去找，我今天为什么事情而烦恼，整个心已经躁动起来了。如果再不去观察它，不去用心哦，它就会越滚越大了，雪球就来了，烦恼雪球就来了。那个时候要解决很难了，因为它已经牵扯很多问题了。所以你问我，师父，我到底在执着什么？那你就问你自己，什么事情会让你起烦恼的？啊，最容易让你生起烦恼的，找得到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就是你的用功下手处了。凡夫一定有，不可能找不到，用心去找。所以共相，现在明白共相了吗？自相我们可能来不及讲了。共相还有一点，就是你看哦，我刚才讲哦，共相观二乘的修学哦，在观察的时候都是用无常苦空无啊无常苦无我啊无常无我即净三法印，大乘用空，有没有空性缘起性空？这个跟我们平时在学习的时候呢，就已经看出他的迹象了。你看一个人啊，他进南传寺院的话，他念的几乎都是阿含经的内容，然后每一次都在熏习什么呢？无常，色是无常，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无我者涅槃什么这样子，对不对？他一定是训练他从开始诵经，从念诵开始呢，都已经把无常无我极尽的这个概念呢烙印到他的脑海里面的。先从文思下手，先从文思打好他的基础。有一天他在禅修的时候呢，起共相观的时候，他就马上呢，他过去念过的这些经文呢，他就会跑出来了。如果今天一个人他是来北传寺院的话，他念什么经？心经，有没有？大家最熟的260个字的心经，你至少要把它背起来。功德和力量跟念阿含经的一样的，所以你在念心经的时候，心经教你什么？色是空，是吗？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吗？所有都是什么呢？建立空的概念，空的观念，这一法印而已。所以同样的，他的这个整个修学上的教学的设计呢，就是为什么会以这个心经为主呢？念诵的时候，文思的时候，先把心经的空的概念呢烙印在你的心中。有一天 你在生活上或者是在修行上要起观照的时候，你念过心经的人马上就是用空做观察，因为空就是那个共相观。学二乘教法的三法印就是那个共相观。如果你二乘法大乘法都通的，那更好。为什么呢？三法印不妨碍一时相应，从一时相应也能够会通到三法印，随便捏一个你都可以的。好好的骂自己，执着什么？一切都是苦空无常无我的，极静的。当你一执着的时候，你比别人优胜啊！你可以用无常来观自己的烦恼，你可以用苦来观自己的烦恼，你可以用空来观自己的烦恼，可以用无我来观自己的烦恼。然后极静就是告诉你一个什么呢？学佛最后回到什么呢？极静啊！我现在生活为了一件事情起烦恼不极静，我今天学佛也为了一件事情起烦恼不极静，那我还是一个学佛人吗？不是啦。所以共相观就是要这样子用。哦，好，时间超过了两分钟。好吧，我们今天讲到这边，自相观我们下星期继续讲。那听我讲法应该不会打瞌睡吧？是啊，是比较不会打瞌睡啦，因为从过去到现在几乎要打瞌睡的比较难啊。所以哦，不打瞌睡也有功德呢。但是如果说万一打瞌睡也是有功德啊，你坐在会场上还是有熏习到啦哦。所以你听法听的欢喜也肯定有功德。不打瞌睡一样有功德，更有功德哦。如果你又不打瞌睡又欢喜的话，那功德更殊胜。但记得把功德回向哦，要分享哦，把你的功德呢，把你的喜悦啊，把你这个听法的这个精神欢喜呢，回向你身边所有的你想回向的众生啊，希望他们也欢喜，希望他们呢也充满精神啊，就是能够呢接触佛法。好，一分钟给大家做回向。